纪时，天上人间。那位守护神出来后，就全心地投入到下棋中去了。朋友下棋的功夫真是了得，既不赢他，也不输他，更不和棋，反正就是吊着他的胃口。这些我们都先不表，单说屋里。当这位护法神出去之后，道人他们就现出原形。道人用功能告诉两个孩子，有关他们的事情的卷册放在那个大柜子的中间。他们找到两卷，展开仔细观看，只见上面写着北宋时期，程昱会成为朝中一位大官，新词成了江南的一个名妓，深得大文豪苏东坡的喜爱。程昱一看心里就不愿意，但是没有说什么。新词一看就不干了，
我们两个要在一起。
正好桌子上有笔，他见后面写着东坡怎样遭受磨难的详情，于是提笔加上两句，再打东坡28大板，使他想不起来那个被他视为知己的名妓。程昱一看新词敢动手改动天界定数，胆子也壮起来，说我也要辞官不做，老年时与名妓结为夫妇。新词也提笔将此写上。当他们看到元朝的卷册时，好像上面还没有写完，反正这纸还有地方可以写字。只见上面写道，程昱新词两小无猜入洞房，瘟疫从天而降，二人双亡。新词一看心里又不太乐意了，于是又加上几句，两小无猜入洞房，瘟疫袭来绕村庄，正巧王母仙桃自天落，二人行善终有常。写完，他们就将卷册整齐地放回原来的地方去了。回过头来，正巧在桌子上看到刚有一卷明朝时的卷册铺开了，好像只是写个开头。此时道人觉得时间已经差不多了，就催促他们快点隐身回到宝贝中。他们此时正拿起笔来要写什么，听见道人的催促有些慌乱，笔正好在该卷册的中间留下一道墨迹，笔也掉在了地上。后来在天界管理人间定数的天官回来，看到这种景象，仔细地算算，长叹一声，难道这也是定数？再说外面，那位守护神与朋友下的时间很长了，那位朋友一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，就用一个妙招将他赢了。守护神有些丧气，不想再下下去了。朋友说，
那个宝贝你看完就给我拿回来吧，我要还给人家。
他进到屋内也没仔细看屋里的情况，就将宝贝还给了朋友。当这位朋友走出不远，就恢复到原来的形状，一把宝剑。道人与两个孩子也显现出来。此时两个孩子十分的高兴，他们一同将宝贝还给太上老君。老君微笑着说，
你们呢，胆子可真够大的。
看来老君已经知道了。道人想，
那就请老君成全。
道人拱手说，
我就想想办法吧。
他们谢过老君就告辞回到人间。当人间的朝代真正的走入宋朝的时候，大文豪苏东坡真的因名声太响亮而遭到朝中某些人的妒忌，并因文获罪，遭诬陷被贬黄州。 他当杭州太守的时候，曾经与一位当地的名妓交往密切，这个名妓就是辛慈。在古代，文人与名妓的交往其实是十分正常的，他真的有想将辛慈纳为妾室的想法。后来东坡获罪之时，还曾经写信给他，被报告给主审他的那些官员。那些官员看到东坡先生的文笔还是那么的好，便更加的妒忌他，当即命人打他28板子，这件事也就搁浅下来。此生那位道人转生成东坡先生的书童，后来当了他的家人，陪他一起落难，一起发配黄州，一起与佛印他们游赤壁。东坡先生在黄州留下了可以光耀华夏千古的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和《前后赤壁赋》等许多瑰丽的名篇。程宇看到朝廷如此的黑暗，于是辞官不做，告老还乡。此时辛慈被人拐卖，正巧被他遇上，也是正巧他的原配夫人刚刚离世，于是他就将他花了200两文银买回家中。晚年时他们生活的还是很幸福的。时光流转到了元朝时期，在天上安排程宇和辛慈二人入洞房时，村庄来了瘟疫，后来被辛慈改了，但是安排这件事的神却不知情。当他打开卷册一看，傻了眼，仙桃只有王母那儿有，而且王母也不知情，怎么办？到哪儿去找仙桃？下面人间的事情都得按卷册所写的定数走，这是天条，谁也不能违反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好到西王母那里请仙桃。西王母一听很不高兴，拿来卷册一看，明显是有人改动，于是找来看守卷册的神和书写卷册的神，并惩罚了他们。本不想给人间仙桃，这时太上老君忙上前施礼道：辛慈他们改动卷册实属不对，可以在这事完结时再惩罚他们，但是卷册上已经明明写着他们要借仙桃行善事，那就给他们一次机会吧。听老君一番话，王母半天才说：
好吧，今日就给他们一个最小的桃子，看他们能否真的行善事。
话说人间，当程宇和辛慈入洞房的时候，就听见外面喊：
不好了，来瘟疫了，来瘟疫了。
小夫妻二人顿时傻了眼，回过神来抱头痛哭。哭罢多时，辛慈说：
我们相信苍天有眼，我们就跪请神佛帮忙，也许我们和全村的人都能得救。
他们便虔诚地跪在院中焚香祷告，请求神佛帮忙。不一会儿，就从天上落下一个很大的桃子。在天界看上去很小的东西，如果拿到地上都会变得很大，这是不同时空物质的差异造成的。他们拿起来，随后向上天磕了3个响头，然后吃了一点点桃子，顿时感到身体真的有一种非常清爽的感觉。程宇随即把众乡邻召唤到这里来，给他们每人分一小块。神奇的是，这个桃子好像总也分不完似的，吃了桃子，有些刚感染上瘟疫的人也都好了，大家都感激神佛的救度之恩。程宇和辛慈从此将济世救人当作自己的使命。几年间，他们用王母的仙桃不知救了多少人。后来他们买了一个很大的院子，生活的也很富足。最后程宇、辛慈70岁左右无疾而终。死后辛慈和程宇还是分别下地狱待了一段时间。 大约100多年吧，遭了很多的罪，如被火烧，脚上绑上石头让其奔跑等等。希望天地人神能够引以为戒，这是他们改动天条得到的惩罚。而那位看管人间转世卷册的神因玩忽职守，后来则被打到人间变成一座石桥，经过了很多很多年以后，今生转生在贫困山区看管果园。在以后的轮回转世中，他们二位时而在一起，时而分开，也与不同的生命结缘。明朝时，我们都知道，在明朝的中期，西方的文明就开始大量的传入中国，这是文化史上的一个分水岭。今朝，他们二位和那位道人都已经得法，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事情。讲到这里，作为当年苏东坡的书童和家人，我代程宇和新慈二位为了那28板子，向苏东坡先生深表歉意。